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现在来安静下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我们这时候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我们能够做你美好的器皿，被你使用来荣耀你的名字。父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且勇敢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时候在你面前的安静下心来，来聆听你今天要我们对我们说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也纪念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赐福给他们。主啊，谢谢你。我将祷告乃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在崇拜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就要开始谈到这个照着圣经做长老第四章合格的领袖第三次的分享。所以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这个分享的时候，今天呢我要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财经界的一些事情。虽然我并不是什么财经专家，可是呢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的一间公司呢，就是在新加坡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影响力最广，并且是最为重要的一间投资公司。你们知道是哪一间吗？可能当中有些人已经猜到了，它就是由新加坡财政部所拥有的大马戏控股。所以这间公司在2008年的时候，年初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一个行动。这行动呢，就是他们要开始物色他们下一代的总裁了，就是 CEO。 所以他们就在新加坡去搜索，诶，不对，他们在全世界搜索，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去聘请了那些很有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帮忙来搜索这一间公司下一代的领导人物。在经过了接近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终于搜索到了一个人，他们很满意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在各个方面、各个条件上都符合了他们的要求。就在2009年2月1号的时候，他就对外公布说，好了，我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一个名字叫做Charles Chip Goodyear。 所以他在这个人的身上经过了很详细周密的审核过后，他觉得这个人无论在能源开发、这个产业投资、能源利用、医药等等的领域都有足够他们的条件。所以他就在2009年2月1号宣布他称为大马戏控股的总裁啊，这个 Board of Director 的其中一个 member。 很可惜的，在2009年7月21日他又对外面公布了一个令市场很惊讶的消息。他说，我们在五个月前所选的这个人，我们觉得他不适合了，所以我解雇了他们。所以这个消息令市场震惊之外，其实我想在这五个月里面，可能他们加了一些新的条件，刚刚好这些条件就是这个 Goodyear 不能够达到的条件，所以他们才决定不选他为大马戏控股的下一任总裁。所以有些人就开始问了，哇，你花了这么多财力、物力、人力、时间去寻索，终于给你找到了这个人，然后五个月过后你就把他解雇了，值得吗？如果你这样问大马戏控股的这个发言人的话，我想他会对你说，这是值得的。你知道吗？这一个人呢，他做我们总裁，将来要领导一间拥有1980亿资产的公司。如果他稍微不小心做错决定的话，令公司所损失的不是几万或几百万，是几千万甚至几亿。所以我们对选这个领导人是不马虎的。好了，财经分享到此为止。我们峰回路转来看到 神的教会，你认为神对选立长老来管理他用重价所属回来的教会会马夫吗？不是，神非常重视他用重价所属回来的教会的管理，甚至神借着圣灵默示保罗和彼得，在圣经里面明确标记着神对长老的条件，而这一些条件呢，都写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二到七节，提多书一章六到九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而这一些经文呢，上个星期 Roy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对待教会的领导人的。我们来问一下，主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的描述的时候，他在世上责备的最严厉的人呢，是哪些人呢？他责备的最多的人又是哪一些人呢？就是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那这些人，所谓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是谁来的呢？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到第三节。在这边里面他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凡他们吩咐你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会做。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所责备的这些人呢，就是坐在摩西座位上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人来敬拜上帝，带领人来明白神的话语的人。他是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教士。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怎样责备这些人。在同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里面，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在第十六节里面，耶稣基督又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是指着圣所的金子而起的事就必须遵守。然后第十七节还说，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到底是金子大呢，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哇，在单单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耶稣基督一直责备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总共责备了六次之多。连他又说，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啊，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他责备了竟然有五次之多。在同一章里面他就责备了十一次。然后在第三十三节里面，耶稣基督责备的更加严厉。他说，你们这些蛇和毒蛇所生的，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审判呢？你会问，耶稣基督所如此的严厉的责备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在其他的人，甚至那些罪人、娼妓、税吏，当时社会所唾弃的人，耶稣基督都不但没有那么的责备他，反而用爱心的接纳他们。可是却对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有如此的责备，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就是神的教会的领袖。今天的教会在选立长老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基础，不可以仓促行事。不要说啊，因为我们要设立长老就快点选一个长老就好了，乃是要照着神在圣经上所立的条件来衡量。当然我们也不可以用人的条件，比如说哇，这个人很有口才，哇，这个人很有这个读了很多书，是博士，或者是说这个人很有个人魅力，很会演讲等等等等。或者是所以这些，如果这些人 他们既然能，他们能够符合圣经上的这些条件，又有这些恩赐的话，其实这就是神对教会莫大的福分了。然后，可是我们不是以这些来作为先决条件，我们的先决条件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前面的三段经文。而这三段经文上个星期已经讲了，这三段经文里面的每一个条件我们都要认作为一个竞选啊选立长老的一些基础。我们也不能够用人的自己的意识去 override， 就是把它删除掉。我们不能够说不任性没关系啦，现在任性一下子没关系，或者是不暴躁没有啦，有时候天气很热可以暴躁没有关系，或者是说不凶酒诶可以喝酒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人的思维去把神的话语废掉，因为神的话语是神圣的。所以这些就是神为教会所立的条件来选立长老的。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